今天
惊传、
啊、对吧、啊？震惊呢、欸？
震惊所有动漫迷，
没有全世界会震惊的、欸，你知道？
全世界，
嗯，因为《七龙珠》在世界范围里面是销量超好，而且一直红到现在都还在红的东西、欸，
真的、欸。
你知道我美国的一些朋友。就是外国人啊、嗯、那他居然还给我穿个那个贝吉塔的衣服啊，台湾要讲达尔啦，达尔比较这个
那种感觉很有趣，就是你看着一个外国人然后穿着你从小到大都很喜欢，感觉就是只有亚洲
很熟悉了，
对
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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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七龙珠其实在整个欧美国家都很红啊，
后来才红的吧，好像不是以前红的吧，是吗？
嗯，就讲七龙珠真的红啊，因为你知道鸟山明本人应该没有这么喜欢七龙珠，因为七龙珠的后面的东西啊，就像我们在讲很多漫画家一样，你漫画家比较红了以后，
对，
你很难想要结束连载就结束连载，
对，因为他会被操控，
诶、欸、对，除非你跟那个富坚老头一样那已经红到一个想干嘛就干嘛的程度了，
那他没有办法。
你看鸟山明其实他喜欢画的东西是搞笑漫画、哦、像那个丁小雨你知道像是、
哦、对，我知道
现在比较熟的是阿拉蕾，对，他的前一部作品嘛，
对，
以及你去看那个七龙珠刚开始前面其实就是以那个西游记为原型画的一个搞笑漫画而已，他到后面才突然变成战斗漫画，
但他从战斗漫画之后才比较红，
就是算是出圈嘛，爆红、嗯嗯、所以你看新的就是现在新的叫做龙珠超嘛，很你知道吗？还有继续在画新的，
我不知道，
不是他画，他是提供剧本，然后给人家画，是他的 idea。
嗯，
那你就会发现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新的内容里面就是他大幅的把原本的一些搞笑的
剧情
给拉回来。
哦，但大家不能接受，
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
怎么回事？
另外一个是觉得他的那个人物角色设计开始有点偷懒，但是 anyway。我们刚刚讲的是今天早上的新闻嘛，对不对？
发现他
山明老师他是重病吗还是贵过世了？
硬脑膜下血肿、
哦、硬脑膜下血肿其实就是中风的一种、
嗯、
我觉得就是中风的一种、
嗯嗯嗯、
那他过确认过世了吗？还是
确认过世了、嗯、急性的脑膜下血肿，那可是享受68岁在现在的算是很早了，
嗯，而且它是急性，急性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大概啦，除非你真的能够马上判辨别出来，马上送医院，不然的话难度非常高。
或许它有可能是半夜发生，然后早上才被发现。
嗯，那我们前面的集数有提过嘛，其实有一些症状是可以及早发现的，例如说你的就是眼睛会下垂啊，嘴巴没有办法笑起来啊，肢体不对称啊，口水会流啊等等的。
对、
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这种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可以注意的地方，有些时候像其实你知道小中风的比例其实不低，很多人其实都有小中风，可可能小到你根本几乎没有发现它的差异，
没错、哦、
所以他可能会自己好了，或者是他的循环从其他地方绕过去以后就觉得比较好，但是一些这种脸部啊肢体的一些问题还是要多注意会比较好。
嗯，
好啦，那我这样今天心情这么沉重要怎么录呢？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明轩，我们这个礼拜要跟大家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呢？
我们最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聊纤维肌痛症，
肌纤维疼痛症候群，
可是
是这样子讲吗？还是
纤维肌痛症，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念那个名词，但大部分的人是讲纤维肌痛症。
OK 好
你可以讲英文
你说 fibromyalgia 吗？
对啊
欸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是肌纤维疼痛症候群、欸、
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啊。
好 anyway 那它叫做什么纤维肌痛症。
对，
那纤维肌痛症我们最近有遇到
一个
大姐
对
对对，他打电话来说那个医生说他是纤维肌痛症、
嗯
哦、所以他要就是问我们这边有没有办法可以协助他这个样子。
对，
那我印象中他来的时候他真的是纤维肌痛症吗？
其实我觉得他的症状比较像是心理方面影响的。
嗯，因为有一部分纤维肌痛症的成因被认为、哦、假就是一个算是假定，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嗯、所以它的一个不是假定假说、哦、一个假设是跟心理成因的确有关，
因为
它
的症状的确说实在话啦，它的检查让我觉得医生是不知道它怎么了，
因为其实肌纤维疼
因为它的症状都是对侧双侧的，
然后讲完我们要被说丑，没有，纤维肌痛症本来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诊断又很容易出现的问题。
对，
嗯，你知道吗，我在美国有遇到多少纤维肌痛症的诊断吗？爆干多，
真的，
哦，嗯，反正就是疼痛不知道为什么，他最后就是给他纤维肌痛症，然后丢来物理治疗这边。
那你有发现是误诊的吗？
不是，基本上都不是纤维肌痛症，
真的都不是。
纤维肌痛症要诊断，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根据的。
嗯，
然后它并不是随随便便说啊，你就是纤维肌痛症就可以解
决。它是要查出有什么因子，还是有什么才确定是吗？
嗯，应该这样讲，它没有一个特定的因子。现在有一些抽血检验的某一些数值会被认为可以当做判断有没有可能有肌纤维疼痛症的一个方式，可它并不是一个就是最佳的标准。
对，
你知道吗，像肌纤维疼痛症啊，连你抽血的时候你有所谓的类风湿性的一些因子，都有可能会是造成纤维肌痛症的一个主因。
跟红斑性狼疮也是吧，
对啊。所以其实你说这些抽血检验到底是不能够确诊，其实不行。那其实我们刚讲纤维肌痛症的诊断啊，它是有一个标准的程序的。
对，
所以他其实那时候打电话来咨询的时候我就有问过，然后发现其实这些程序都
没有做啊。对，
那就呼吁啦，对不对，真的不要随便下诊断。
那
物理治疗师我们先用医生的角度来看，
对，
物理治疗师没有诊断的能力。
对啊，
所以我们很仰赖医师给予正确的诊断，但是有一些医师他并没有正确诊断就随便给予诊断内容的时候，对于我们物理治疗师来说会造成很多治疗上面的困扰。
对，
哦，他的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肌纤维疼痛症他有一些诊断的标准。
对，
首先它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广泛性的疼痛，而且疼痛的指数依照你使用的一些指引的不同，它应该都要有比较严重的疼痛现象，
就
是
它的疼痛度都是高的，而且它的疼痛范围可能很大。
对对对，例如说你要用 WPI 啊或是 SSS， 我不知道的一般听众无所谓啊，这个如果你是诊断肌纤维疼痛症的医师，哦，你必疼痛科的医师你必须要知道，所谓的 WPI SSS 或者是这两个同时使用，哦，也可以，它的一个疼痛标准必须要通过一个门槛，哦，因为它就是一个广泛性疼痛的一个指标。
对，
然后第二个在肌纤维疼痛症的身上，哦，大家可以其实自己试着摸摸看，肌纤维疼痛症其实在身上是有一些特定的点必须要做，一个算是什么按压或者是注射的。
你说有一些特定的点按的是一定会痛的。
对，这几个区域里面要超过四个以上的区域，基本上要达到 80% 啦，才有可能是真的肌纤维疼痛症。
就是假设我有10个点，我至少有8个点都会痛才可以。
对，那我们讲几个常见的位置。
对，哪里，
那第一个位置就是在你的脖子两边的正前方，大概就在锁骨上缘的地方。
锁骨上缘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的胸锁乳突胸锁乳突肌的位置。
哦，胸锁乳突肌的位置，
在脖子的正前面，它基本上是压在胸锁乳突肌上面。对，这两个点对称的点，以及锁骨下面的两个点，
锁骨下面的两个点。
那背后的话，背后的话，你自己比较容易按到的就是什么？枕骨下的地方，
哦，
头的正下方，对对对，你的类似我们讲风池穴的附近，
嗯，
以及这个很多人都会有哦，两边肩胛骨的肩胛上角的区域，
膏肓吗？
不是膏肓哦，那不是膏肓。有一集我们下次有一集来聊膏肓，膏肓很妙，不是膏肓，是肩胛的上角。
嗯，
也就是一般很多人会觉得肩颈酸痛的那一个位置，对，
好，
以及在下面一点点，我们的肩胛棘，我们的肩胛骨上面会有两个凸起，
对，
肩胛不讲两排凸起，肩胛棘的最内侧缘，这些是在上半身的部分。
嗯，
那下半身的部分当然包含了臀部的两侧、手肘的两侧等等，这些是有一个标准的一个算是点，
纤维肌痛症的标准痛点。
对对对对，它会造成广泛性的疼痛，可是在这些点上面一定
会
按压或是注射一定会产生疼痛。
嗯，
那再来除了这个之外，哦，除了这个之外，
是
你的症状啊至少要持续3个月以上，而且疼痛的程度至少要维持一致。
嗯，
你有时候痛有时候不痛，那个不是纤维肌痛症，它会至少连续持续这样不舒服的疼痛3个月，或是甚至越来越不舒服。
嗯，
以及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关键，
是
前面三个都做完之后啊，
对，
哦，这跟那个我们在讲 long covid 长新冠很像， 你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诊断的情况之下
才会选择，
才会选择这一个、
如果有其他可能我们就优先怀疑别的。
对，所以你其实没有检查过前面我们刚刚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丢一个纤维肌痛症出来，其实超级不负责任的。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样子的痛症要怎么治疗，
对，
所以这样子的痛应该讲，我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痛症的成因，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做有效的治疗。那这种纤维肌痛症其实在止痛药物上面的效果相对来说是没有这么好的。对，所以在你不知道病因的情况之下，你没有那种有一些病啊，像那个长新冠，很难诊断哦，所以你真的诊断之后，所以你诊断出长新冠，它是一个相对难的东西。纤维肌痛症也是一样，
也是
纤维肌痛症不应该这么常见。
而且纤维肌痛症它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疾病，到现在大家还是一个迟疑的。
所以你就看嘛，如果痛就是一种病的话，那它就是一种病。那我建议那个国际卫生组织要把失恋的心痛把它给它一个 ICD code、
这个、
心痛也很痛，
我觉得很痛。
对啊，
这个是一个病，我觉得是。
对对对，这种应该要算成病吧。
而且不是有说那个心痛的那个痛大脑亮的灯区域其实跟真的疼痛是一样的位置啊、
哦、
所以它是真的痛，
真的
real pain
real pain。
你对你的大脑来讲那是一样的东西。
对对，你让你的大脑创造出了疼痛的感觉。
对， 对，
那心痛最有办法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时间，没有其他的，只有时间。但你一直沉浸在那样子的状态里面的话，觉得痛比较久，跟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慢性疼痛的状况是类似的。
对，
所以其实以我的角度来看，那种纤维肌痛症通常也会跟慢性疼痛很大的关系。有些时候，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是慢性疼痛后来造成的心理有点状况、还是真的
心理
先
有
状况才有疼痛。因为大部分我们真的有遇到那几位有被说是纤维肌痛症的患者，真的心理都有一点状况，但不知道哪个先哪个后。
对，那其实纤维肌痛症只是为了我们要给他的疼痛的一个名词，
给他一个归因吧。
没有错。那你知道吗，你刚聊的这个就是我准备要再跟大家讲的下一阶段，就我们刚讲了他怎么诊断。
对，
对，那这个请记得一定要经由医师进行诊断，自己不要随便，
不要自己乱判，不要自己对号入座。
哎，对，那如果你的医师没有帮你做刚讲的这些东西就把你诊断的话，他就是直接帮你对号入座，请去找下一个真的好好帮你看的医师。尤其是台湾其实是有专门的疼痛科的医师的，
是
疼痛科的医师才有办法给你这种肌纤维疼痛症的一个诊断。其他科的医师可能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判断。那刚刚敏轩提到很多我们遇到这种被诊断成是纤维肌痛症的人都有一些心理上的归因。有一些情况他们发现在纤维肌痛症的这些人身上特别容易发生，或者怎么讲，特别容易同时伴随有这些症状。
什么？
第一个，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比较擅长可能可以把它改善，因为像我们这些患者我们都会叫他们做呼吸嘛。
对，
这些人通常都会伴随有睡觉的入睡的困难，
没错，
以及呼吸的困难。
是。
再来他们还发现这些人容易有什么样的共病症呢？容易会有忧郁症的问题。
对，
容易会有焦虑的问题。
对，
那什么听起来全部都超像是什么呼吸交感神经的问题。
对
对，所以我们也知道这种情况可能会诱发一些什么广泛性的身体疼痛。
对，
那再来有一些人是容易，应该这样讲，有这些的人的时候容易会变成，或者是可能慢慢演变成肌纤维
纤维肌痛。
第一个是 PTSD。创伤
创伤后症候
群，
没错，
这些人会容易同时有纤维肌痛症的现象。
我们最近遇到的那位大姐就算是有 PTSD、
算有 PTSD，
她算是 PTSD。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反而要跟精神科以及
心
理治疗师做一些合作配合。
不过台湾大家可能因为台湾没有心理医师这个东西，
就是精神科医师跟
心
理治疗师，
跟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跟心理
智商又不一样。没错。
那我们有机会下次看能不能邀请他们来帮我们讲一下，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自称智商，智商不需要资格。
可是智商这个词我记得不能滥用，像前阵子某赖，
你说
佩霞
某，那个应该算什么？对，
他就用了一个类似心理智
商。我刚刚想讲副总统候选人，不对，他们最后没有
前副总统候选人，
原定副总统候选人，
原定副总统候选人。
哎，对，
他当初就是后来报了这件事嘛，因为他是在国外有拿了相关的学术背景。对，然后他在台湾没有。
你知道讲国外讲的好像很那个，就是中国拿的。
他在中国拿的，不是在美国吗？
不是吧？ 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退休以后没事做，她就在中国线上呢念了一个心理谘商学位，然后她现在都在家里帮中国人做心理谘商，
好赚哦！
念念学位就可以
谘商，
好棒
哦，
超棒，
好棒
啊！所以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麻烦请去医院或者找合格的心理治疗所。
对，而且
现在台湾其实蛮多的，老
实说，我刚刚最想要说的是说，因为配合精神科药物跟去做心理治疗或者心理谘商，其实是完全不同层次的东西。
对。
所以如果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只靠药物，因为精神科药物通常都会带来蛮多的副作用，你最终还是要谘商啦。
对，那另外一个是现在我们发现很多这些跟心理相关疾病或精神科方面的一些疾病，或者是这些慢性疼痛，其实都会慢慢的在大脑结构上面看到变化。
嗯，
所以有一些新的治疗开始会针对大脑做一个直接的刺激，像最近在台湾已经合可通过了，也不是最近啊，前一阵子，就是可以用大脑的经颅电刺激去做一个忧郁症的治疗。那其实这样的治疗也许也会对慢性疼痛有不错的效果。
我前几天才被台北的一个诊所打到广告，他就是戴了一个头在这边，你有看到那个广告吗？
我没有看到那个广告，
就是戴了一个头，很像外空太的罩子在头上，然后就说这个小姐
经颅电刺激吗？
他没有写经颅电刺激，
他写什么
我忘记了
啊？对，因为写了可能会有违反医疗法，
对，然后他就写说这个小姐有焦虑症，自从做了以后都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嗯，因为有一些情况下并不是你的身体有问题，而是你的大脑一直在告诉你你的身体有问题。那这也就是疼痛科学的一部分，我们有些时候可以靠着一些行为认知的改变去变化你的大脑，但有些情况下也许这样子的一个治疗方式对于某一些长期为了这些状况或所困扰的人会有帮助。那我有做过经颅电刺激。
你做过？
我是不是治疗目的。
你有忧郁症吗？还是你有啊？你应该是躁郁症。
对，我要的话是躁郁症。我去协助一个学姐做
研究，
研究，对对对，因为其实
当受试者，
因为这种经颅电刺激其实最早它不是拿来治疗用的，它最早是拿来了解我们的大脑跟身体的反应的。像我们知道，我们例如说手要动，肌肉要收缩，我们的大脑要发出反应嘛？
对。
所以发出指令，那哪一些区块管哪些地方？我觉得我那时候去做实验，
看他大脑皮质哪里会活
动。对对
对，
所以他一打进去以后，例如说我的手就会动，
哦，好酷哦，
我的脚就会动。
所以你会有一种就是别人在控制你的感觉。
对，没有错，它很像是你做了一个那个反射，但是不是没有被敲到。
科学怪人。
对对，然后那个研究很酷，是因为我要先去做 MRI。
哦，为什么？
我去做 MRI 的时候，他会请我想象做某一些动作。
哦，然后他
去看那个脑
区，
对对对，然后在进入电刺激的时候，他去打，然后在头上画出那个脑区骨，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吻合。
哦，
就是主动跟那个刺激这边的差别嘛。然后我先讲一下，我个人觉得做进入电刺激啊，现在可能当然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十几年前了，做起来超级不爽，你知道吗？
为什么？
你就想象你被人家敲头。
哦，很痛哦，会痛哦。
不会痛，这才是不爽的地方。就是你就被人家敲了一下，你的身体就是明明白白的知道说，干，有人敲了我一拳，但是
不会痛，
不会痛，身体也不会动。
所以你只是觉得很烦。
对，就是你就是被打，很像你的大脑被他揍一拳，
很想生气。
对，你大脑被他揍一拳，然后你的，例如说脚就会这样自己伸直。
好奇怪哦，这是什么感觉啊？被人家打可是不会痛。
对，那就是个超怪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做完以后，整个人就是觉得有种烦躁。
那确定这样做完真的？就是焦虑症会变好吗？我觉得会很生气
啊！但是这个是一个随着医学进步改变的，因为毕竟我们知道像，纤维肌痛症，像你刚刚讲，它是一个连续疼痛三个月以上，
对，
对不对？以下背痛来说啊，你如果连续三个月以上都在持续背痛的话，就会被归类为慢性下背痛。
嗯，
所以有很多一些慢性疼痛之所以吃药没有效，或者是做一些治疗没有效的原因，有一部分的几率可能来自于你的大脑已经产生变化了。
对，
那这种变化如果没有办法逆转的话，可能就会产生一个什么长期的疼痛，然后就会变成一个死循环。
嗯，
对，你又痛，然后又会觉得更不舒服。那甚至这种慢性疼痛的人啊，你看我们刚讲到这些状况，这些人通常也都会有慢性疼痛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是有慢性疼痛，但你自己呢蛮好奇跟心理谘商有没有什么帮助的话，可以去查那个，如果那个谘商师他会做创伤之情的谘商师，可能会蛮适合你的。对，
嗯，
因为创伤之情它其实就是把我们的大脑分成上层脑跟下层脑，然后它有分成一二三，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生存模式都会在脑干，就是下层脑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你的大脑会 觉得你还在受伤阶段，
嗯，
然后他就会把你的身体反应处理在那，
啊、对对
对，但是脑干管理的都不是我们的大脑意识可以控制的东西，
嗯、
比如说副交感神经，
嗯，
所以如果说你的大脑还没有办法认知他自己已经脱离危险，他就一直处于这个状态，嗯、这不是你一直告诉他他就会好的事情。
那你知道这个就跟那个扭伤很像啊。你扭到以后你觉得自己好了，可是你的大脑可能还觉得没有好，所以很多扭伤的人在就算恢复了之后他的走路还是会怪怪的，因为你的大脑会下意识的去保护某些地方，
对，
只有你在让你的大脑充分理解这些地方其实是安全可以用力的时候，他才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错。
最后我们刚讲的都是情绪面的部分，有一些生理疾病的确容易跟纤维肌痛症有所关联。
对，
第一个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嗯嗯嗯，对。
所以他说抽血的时候抽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其中因子、
嗯。
第二个是红斑性狼疮。
对。
第三个是僵直性脊椎炎。
僵直性脊椎炎会哦。
会。那你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没有办法完全治好。
嗯。
他容易会造成反复甚至长期的疼痛。
对。
哦、所以为什么情绪在这样子的患者身上会更重要？对，你想想看，你花了健保去看了医生，门诊可能三五分钟，其实这些很多医师即便他很优秀很有心，他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在诊间帮助你做这么多事情。
对，
像那个王伟全医师他们最近不是就去美国进修吗？
还在美国，还在、
啊、他们还在美国，他们不是去跑了一个看了一个大师的诊所吗？
对，
一整天看两个人，
好，就是早上看一个，
然后
下午
看
一
个。
哇、wow、
哇，你有这么长的时间看一个人的话，真的是你可以把他好好从头检查到尾。
对，
即便这些人是心理方面的一些状况的话，他也会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支撑，
他从那里出来也会觉得我的心理状态也会稍微好，
对，他会觉得医生也尽全力了。
对，
对对对、
嗯、
那这我刚讲的是一些就有可能共同复发的情况，所以目前对于这种所谓的纤维肌痛症，他提出来的理论非常非常多，包含了可能在饮食上面有问题，
对，
包含了可能是病毒的感染、
嗯、
包含了心理的压力，工作的压力，
嗯，
童年创伤，这些全部都有可能诱发纤维肌痛症。那你就知道它就像是一个大熔炉，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就丢进去就对了。
对，
但是我还是要就是不讲奉劝的呼吁各位听众啊、
嗯、
如果你或你的朋友们之间有人被诊断这个东西的话，一定要记得我们前面讲过的，没有经过一个正规程序是没有办法诊断纤维肌痛症的。
对，
那你请去找真的会诊断这样
的
医师。
对，
如果你是真的有这样子诊断的话，你就必须要多管齐下去处理。
对
对，因为像我们刚提到被提出来的原因有这么多，那你就知道要改善这个情况要从哪里改善呢？饮食改善，
饮食，心理改善，
心理改善，生活环境，
对，
哇，
全
部都要改善，
全方位。可是其实说实在，健康本身就不只含生理，本来包含全人都是健康、
嗯、真的耶。所以其实以我像我们之前讲物理治疗，我们希望你跟自然有个和谐的相处，其实它在治疗上面也是一样、
嗯、
对不对？你的饮食，你的运动，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不能够跟你的个人的身体状况偏离太多，
对，不能脱节、嗯、
那在物理治疗啊，物理治疗对于纤维肌痛症来说其实研究非常非常多，但是我可以先讲一下，真的我们的帮助有限，
对，不那么大，
对，
比较间接。我觉得
对，我们在我们物理治疗师能够做的事情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跟我们的客户解释这个东西。
对，
很多时候就像讲恐惧是来自于未知，
没错，
对，不是前面几期讲到他们恐惧是我们不理解它，所以会感觉到恐惧。那你越理解你的身体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有助于你的身体的恢复，他、
嗯、
知道症结点在哪里。
对，
第二个是因为通常这些人不会第一线到物理治疗师的手上，
对，
所以到物理治疗师手上以后有另外一件事
情是，其实都很复杂的。
对，到物理治疗师手上的时候你要确认，像我们刚刚讲的几个点嘛、
嗯、
我们没有办法做注射性的诊断，可我们可以去做按压的方式去确认到底它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对，那再来我们最重要就是帮助他学会两件东西，第一个是放松的技巧，所以我们会协助这些人做很多的什么
呼
吸相关，
呼吸运动，
呼吸本身真的可以处理很多很多的
呼吸，好好呼吸就会放松了。
对，希望所有的物理治疗师都可以好好的学怎么样指导呼吸、
嗯、
呼吸应该是放松的而不是紧张的用力的。
对，
另外一个是帮忙他在研究上面有两种运动会有帮助，
什么？
有氧运动跟阻力运动，
就是废话这是涵盖了所有的运动啊，
没有错。所以 如果这些人跟一些健身教练在配合的话，其实他可能会有更帮助他。运动本身我们就会知道带来很多身体的一些好处，
脑内啡啊，有的没有的，对
对对。所以到底是不是运动治好了这些东西啊？
不知道。
但是以这里来说，你要知道你要阻力性的运动跟有氧的运动这两件事情
双管齐下，
对对对，可以帮助你的什么？帮助你的这种可能纤维肌痛症有一些改善。嗯，甚至是有机会协助你怎么样完全的恢复，哦，这个是目标嘛？ 对我们的目标。哎，那说到这个，上次那个被诊断为纤维肌痛症的一个大姐，你让她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运动？
我主要是带她练呼吸，然后我当然有，因为我跟她聊过，她其实跟我坦诚蛮多事情的，所以我确实的把她转给了心理咨商，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带她做呼吸。嗯，然后我不想一次给他太多压力，
对，
所以我就只先跟他说，你就把呼吸做好，其他先不要管。嗯，对，最主要是这样。
哦，那再来，最后我们刚讲到运动嘛，对不对？在运动里面，其实我们刚讲主力训练跟主力训练跟有氧训练，那你知道把这两个东西同时加起来啊，就会有一个台湾的医生非常喜欢建议，但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运动训练方式，水里面的运动。
哦，
我们人在水中的时候呢，大家还记得我们聊过的话，我们的人只要一碰到水，他就
会
诱发一个哺乳类的反射，
对，
所以他就会让你的心跳变慢。嗯，对，但我们不知道让他们去游泳哦，是在
水里
面运动，
就是在里面走路。也可以
在水里面运动本身就会有一个什么水压的效果，以及它会带来一点点轻微的阻力训练的效果。所以如果允许的话，这些人其实去做这种水中的运动，研究上面来看是有效果的，
除非他 PTSD 是来自于水这就另外一件事了。
好，那最后一个是啊，就是我们在做，因为我们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嘛，在做这些搜寻的时候有发现，特别针对女性，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走女性的这些纤维肌痛症的患者
比较多，
发现也比较多，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比例是7-9:1耶，
哦，这么高哦。
嗯啊，
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啊，徒手的治疗，特别是什么淋巴引流，
就是摸摸啦，
对，淋巴引流以及那个软组织的一些放松术，研究上面可以协助这些人有效的降低疼痛的感觉，
就是淋巴引流啊、 VM 啊、 CST 啊，
对，所以
这种轻轻摸的东西。
啊，所以再讲一次，瞧不起按摩的治疗师都是知识程度很差的治疗师。嗯，这个徒手的技法是治疗师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嗯，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手放上去对于你的患者来说会有多少的影响。
对，
嗯，这件事情对很重要，我们讲了非常非常多次，按摩本来就是物理治疗师技术的一环，
其中一个，没错，
只要你是物理治疗师，你的按摩技术就应该要蛮好的。那，如果你不好的话，不用紧张，随时都可以学，对吧？去学一学，像淋巴引流的技术真的蛮值得学习的，
对，
鼓励大家一定要去做。嗯，像我们今天讲到急性受伤也可以用，
对，
这种慢性的疼痛也可以用，
没错，
对这些人来说有帮助，就是一个好的技法，
没错。
好，那我们讲了这些肌纤维疼痛症，相信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几件事情，对，我做总结。
对，
第一个，纤维肌痛症并没有这么样的常见，它要诊断其实相对困难的。
对，
请找台湾是有疼痛专科的，
有，
所以请找疼痛科的医师进行诊断。
对，
如果你是被其他一般的医师诊断的话，没有经过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所谓的一个疼痛指数或疼痛指标的一个判读，以及没有去做这些单点或是多点的一个注射性或是按压性的诊断的话，那你不太可能会有所谓的纤维肌痛症。
对，如果你的疼痛也是上上下下，然后
对对对，
时有时无，那你应该也不是。
你的纤维肌痛症它一定是痛跟更痛，只有这两者，它不会有好。
对，对，
那再来，我们刚刚有提到纤维肌痛症都跟情绪会有关联，所以你有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困扰啊，你有一些我们刚提到这些生理性的病因的话，
请找专家协助。
对对 对, 对，这个时候就比较有可能真的跟所谓的纤维肌痛症有关。
嗯，
那第二个，纤维肌痛症的成因不明，
对，
所以提出来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多。那你刚刚也听过了，对不对？从饮食一路到运动，简单来说就是希望你过一个更
健康的人
生。
对
对对，如果你没有任何的这种 遗传性的疾病的话，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红斑性狼疮啊等等的话、那其实有可能这些疼痛是在提醒你，你的生活过得不健康，
对，
你的生活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对，
你的饮食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你的人际关系、你的经济状况可能出问题。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推论，
是
在这个社会里面，身为女性的压力真的比较大，
我是
对对，所以才会
深有同感。
我身为一个有老二的
男性，
有老二的性别我不太能理解啦。
我觉得有子宫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
对，
你每个月都要流血之外，还会因为这个器官承受了莫大的压力、对，真的的确是这样。
所以你看那个翘一句我的好朋友说过的话，
什么？
面对一个流血连续一周还不死的生物，你应该要更有敬畏之心。
对，是啊是啊，不要惹会流血的女人，谢谢。
啊、你先想想看，那个你在游戏之中啊，持续流血伤害是很可怕的。
对，
对，
那绝对会死
啊！你玩游戏都觉得这很可怕的话，那你就知道。
真实人生，你的旁边可能就有一个每个月都会流一个礼拜血但没有死的人，
而且还没有办法阻止流血的。
不行，
对对对，所以对，对，要有敬畏之心。
太好笑了。
那最后一个，如果你有这种慢性疼痛，姑且不讲到底是什么慢性疼痛，只要你有连续三个月以上的疼痛的话，请一定要好好的找到能够协助你的医疗人员。
对，
因为慢性疼痛在现代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错，
而且大部分的慢性疼痛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会需要从多方面去下手，那如果你能够找到了解尊重能够跟各方专业配合的医疗人员的话，请好好
珍惜他，
珍惜他，对
对
对，
不要让他坏掉。
对，我们并不是转你去然后让其他人赚钱，没有这么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佛心啊，
对，没有这么肤浅。好不好，我们会希望你在不管是以物理治疗师来说，我们希望你在动作上面达到一个健康，以心理治疗师来说，他会希望你在心理上面达到一个健康，
对，
以及在营养师来说，他会希望你在营养上面达到一个健康，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对对对 对， 对，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让你的疾病变好，而是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健康，
对，
促进你的自体恢复的能力。那如果你目前没有这些病痛的话，
恭喜你，
非常恭喜你，保持你目前的生活。
对，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学生的时候都还好，开始工作以后问题就会很多的来。
对，恭喜你，然后就是多关心旁边的人，帮助他把正确的资讯提供给他们。
没错，好，那希望今天这集让大家对于这种纤维肌痛症还有慢性疼痛有更多的一些了解。那如果你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病症，其他方面一些身体问题想要理解的话，也欢迎私讯给我们，
或是私讯，
对对对，我们会找适合的时候，有相关的充足的资料的时候，就会跟大家做一个算是分享。对，我们没有办法帮你诊断跟治疗，要记住哦。
对对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了。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